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28日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中国称金正恩确认将致力于半岛无核化，专家称美韩应该加强协调，对朝鲜采取一致策略，美国和韩国同意修改实施6年的自贸协定，川普联合欧洲国家对中国施加贸易压力。以上就是这一小时的主要内容。首先先来看一条关于中国的消息。中国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秘密访问北京时确认他将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并将如期与韩国和美国会谈。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表了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的照片，并报道说金正恩及其夫人李雪主从星期天到星期三对中国进行了非正式访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一道出席了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两位领导人在会谈时强调了维持中朝密切联盟的重要性。随着朝鲜无视国际社会不断进行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北京与平壤的关系变得紧张。习近平支持美国为首的国家以制裁向朝鲜施压，迫使其重新回到谈判桌，废止其具有威胁性的核计划，以换取取消制裁、增加援助以及提供安全保障。最近几个月以来，金正恩软化了他一直坚持的不可改变的朝鲜已经是核国家的立场，采取了缓和紧张的步骤，包括暂停进一步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参加最近在韩国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以及提出4月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就核问题进行会谈，以及5月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谈。朝鲜问题专家说，美国和韩国的领导人现在应该在与金正恩举行峰会之前协调他们对朝鲜的不同政策。韩国总统文在寅定于下个月晚些时候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双边会峰会。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将于5月底与金正恩会谈。美韩的会谈还没有得到朝鲜的确认。分析人士说，文在寅总统准备将峰会作为一个机会与朝鲜做成大交易。而一些专家说，川普总统准备通过与朝鲜领导人对话开启谈判，检验朝鲜对半岛无核化是否认真。专家认为，美国和韩国应该协调达成与朝鲜打交道的底线，消除分歧，对各自与朝鲜举行的峰会采取共同战略。此外，美国和朝鲜还必须就无核化的定义达成相互的理解。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反对他所称的对美国不公平的经济协议，现在有望完成他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一项贸易协议。美国和韩国同意签订6年前奥巴马政府签署的两国贸易协定。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华盛顿说，新的协议将大大加强美国和韩国之间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关系。川普总统曾经威胁要废除美韩自由贸易协议，称之为糟糕的协议。不过，川普政府的官员星期二确认了韩国官员星期一宣布的协议的主要内容。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最后完成之后，这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重新谈判达成的协议。美中贸易形势逐渐升高。川普总统跟欧盟国家领导人通话时，特别要联合欧盟国家来应对他所说的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总统呢，首先是在这个昨天，也就星期一的晚上呢，3月26号的晚上发出了推文来谈这个贸易的问题。他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跟好几个国家持续谈贸易，许多年来都对美国很不公平，到最后将是皆大欢喜。那么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被问到，所谓川普总统的皆大欢喜是什么意思？那么对此呢，桑德斯解释说，川普总统所说的皆大欢喜是说，美国会持续的跟不同国家进行谈判，来确保得到很好的协定。但是呢，在谈判当中的优先考量将会是这些贸易协定必须要对美国好，要保护美国工人，对美国的经济好。但是呢，川普总统会持续跟贸易伙伴合作，来确保谈判的成功。那么此外呢，川普总最近白宫也发出了这个两个不同的声明，也就是说川普总统分别跟两位欧洲国家的领导人通过的电话。首先呢，是他跟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这个通话的声明。在这个马克龙的通话声明当中呢，是这样说的，他说两位领导人同时也讨论到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行为，以及针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的下一个行动。那么在后来呢，又发出另外一个声明，说川普总统跟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已经通过电话了。那么在这次通话当中呢，川普总统讲的比较明确，也就是要联合欧盟的国家来对抗中国的贸易行为。在这个通话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川普总统与默克尔总理讨论联合对抗中国不公平的经济行为以及非法获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他们也讨论了在关税上的公平立场以及朝鲜危机。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川普总统在跟这个默克尔谈论的时候呢，是直接说要联合德国来对抗中国的贸易行为。不过呢，现在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许多的关税问题上，或是重新谈判贸易协定上呢，都与欧洲国家甚至自己的盟友有所这个冲突或是摩擦。那么导致了很多的欧洲的国家呢，现在也对川普总统的这个贸易措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究竟是否能够让美国联合欧盟来对抗中国，那么还要观察，让我们继续观察下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纽约一家地产咨询机构发布报告称，中国对美国商业房产投资热已经大幅降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发来的报道。
美国私人房地产咨询公司 Cushman Wakefield， 它的中文名字呢叫高伟环球，星期二发表了一份报告，指由于北京实行资本管制，中国对美国商业地产投资热呢2017年已经大幅度降温。2017年中国人在全美商业地产投资的总额呢是73亿美元，而前一年2016年呢是162亿美元，也就是说下降了 55%。那么中国人对美国商业地产投资呢，是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五大城市，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和西雅图。那么报告说，疯狂并购热潮当中最受青睐的是纽约市，而2017年中国人只购置了34亿美元的这个纽约市的地产，比一年前呢是减少了 54%。报告说2017年随着中国政府实施资本管制，中国对美国商业地产的投资放缓，巨额交易和酒店收购量下降幅度是最大的。今年3月中国政府进一步明确了资本管制，也就是将房地产和酒店资产投资规定为被限制的性质，但是不禁止。对美国商业地产投资最大贡献的是中国的私营公司的巨头，比方说像2015年安邦保险公司以 19.5 亿美元收购了曼哈顿的华尔道夫酒店，创造了有史以来美国酒店最高的售价。那么安邦保险公司前董事长吴晓辉在2017年的时候呢被当局拘捕，今年2月呢中国政府宣布已经控制了这家公司。另一家中国公司海航集团爆出了深陷财务困境的丑闻之后呢，加快出售美国的物业，其中包括了2017年5月刚刚买下的曼哈顿公园大道245号大楼。另外呢，被纽约时报称为神秘的能源巨头的中国华信能源公司，其董事长叶简明被曝正接受调查。那么彭博新闻社今天报道说，该公司呢正在出售将近100个物业，其中包括了位于曼哈顿的川普世界大厦的公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北京时间星期一傍晚，有消息传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搭乘火车抵达中国展开秘密访问。媒体公布的照片显示，与朝鲜接壤的中国丹东火车站设置路障铁皮墙，让外界无法看到从朝鲜来的火车。而北京街头更是出现了大规模警力清除道路，数十辆武警迎宾车队开道。如果报道属实，这将是金正恩上台后首次到访中国。在朝鲜即将与美国开展首脑峰会，以及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时刻，金正恩的秘密访问意味着什么？中朝背后是存在什么样的交易？而美国该如何应对这个最新的发展？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采访了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和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昭。而对，如果真的是金正恩本人来访，这次的访问的目的是什么？寻求北京的经济援助，还是寻求北京作为他与川普谈判的最后的后盾？吴强博士说，金正恩在寻求与川普谈判的底牌，他是这样说的。
我相信他这一次来访应该是朝鲜方面有需求，中国方面也有需求，这个是两双方共同的一个需求促成的。我们知道在过去五年习近平上台这个期间并没有和金正恩做任何的会面，那么这一次会面实际上是双方在一个互相回避的情况下，而且是在互相东北亚局势即将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大转折的时刻不得已的一次会见。所以这次会见实际上是一个相当仓促的、很不成熟的，以至于才采取这种秘密会见的一个行动，然后不向媒体和不向世界公开。我相信就金正恩本人来说，他在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实行的双轨政策，也就是发展核武器和市场经济，那么为了他这双轨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和美国的直接对话，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么我相信来中国来寻求一个所谓市场经济的一个帮助和发展，是这次来的对他来讲是一个主要目的，并且也希望从中国这边获得某种认可，某一种政治上的承诺，这是他将来跟美国跟川普进行会谈的一个底牌，很重要的。
这次访问是不是代表中朝关系在冷淡之后进入修复期呢？吴强博士说，朝鲜来访是中朝关系恢复正常化的第一步。
双方这是第一次接触的情况下，很难说是谈成或者谈崩，应该说互相熟悉，交换一些基本的看法，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见面一个开始。我相信也是这是秘密访问的一个意图，也就是给刚才马涛教授所说的，给外界造成一种神秘感，打乱未来朝鲜和韩国的谈判，打乱朝鲜和美国这些谈判的一些情况，这是金正恩做主动外交、主动出击的一个意图。我相信中国是在配合，所以很难说是谈成谈坏了。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开始接触，这是中朝关系开始恢复正常化的重要一步。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今天似乎金正恩和他的团队还到北京的中关村去参观，似乎在参观这种当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的一个试验区。那么这个似乎也是有相当的政治意味，对将来朝鲜的市场经济改革有一些示范意义。
这次到访金正恩的目的是什么？马昭说，秘密访问是中朝共同的需求。他说，
确实是双方的前期的外交沟通是不够的，而且呢不仅双方的高层的互访呢有相当一段时间的空窗期，而且双方领导之间呢也有很大的这个个人的不协调吧，所以呢其实这一次出访呢并不具备太多的这个成熟性。那么所以呢，如果说是采取一种比较高调的这个访问的形式的话呢，可能会尤其在中国方面呢会觉得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外交压力，因为这样的话你必须接受这个国际媒体 采访，那么必须公布很多这个访问的细节，这样的话其实都时机不太成熟，因此这种情况之下采取一种比较秘密的形式，给外界呢一种摸不透的一种感觉，也为呢这个中朝之间对这次访问的不确定的成果进行一些可控性的操作提供一些必要的这个空间，这是这个我觉得这次他采取秘密访问形式的一个主要的战略的考虑。你至于说双方为什么在这个档口啊，这个战略档口进行一个接触，这个首先从朝鲜来说呢，因为我们说朝鲜面临着很大的一个危机，现在它本身的这个国家的安全呢建立在一个自力更生和这个大国外交控窗的这么一个双重基础之上的，那么目前来说呢它这个核武器的发展呢给它提供了一些自力更生的一些资本，但是呢它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它大国外交呢是非常的失败的，因为我们说美国、中国、俄国这个整个的这个联合国的外交体系下呢，它是处在一种很强大的这个国际外交制裁的。那么朝鲜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外交举动，包括当年的冬奥外交，这前期的冬奥外交，那么拉动韩国。那么现在出访北京呢，也可能是要撬动这个中美关系，这样呢来取得一定的战略的这个喘息的空间。
这次访问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四月份朝韩首脑会议和五月份的美朝首脑会议，这次朝鲜来访会对接下来的两个首脑会议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马昭说，各个击破，对朝制裁组合逐渐松动。他说，
回到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朝鲜的它的很重要的一个自保的方式呢，就是要在这个大国和这个区域之间的国家之间找到一个战略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你可以看看它的地图嘛，你可以看它北边是俄罗斯，那么西边是中国，南边是韩国，东边是日本，当然呢其实这个美国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它在这样一种这个环形包围的一种状态之下呢，它需要找到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存手段，就是说能够找到是大国之间有一些矛盾，然后在一个地区的这个政治角力之中呢找到他的一个生存的这个手段。那么前期呢川普自从上台以来呢，对朝鲜实行的政策呢基本上是一个军事威胁，那个外交封锁，然后经济制裁，是采取这样一个三重措施的。那么朝鲜现在呢通过一个冬奥外交呢，实际上是没有在这个韩国和美国进行充分沟通的情况之下呢，把韩国呢拉向了一个自己的拉向了朝鲜的一个自己谈判的这个领域里。那么现在呢，同样呢，和北京采取这样的这个外交活动呢，也是希望能够这个提供给自己创造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背后的外交的支持。那么如果说缺失了这个韩国，那么美国呢就失去了一个朝鲜半岛这个外交的这个军事的制裁的支点。那么如果缺失了北京的话呢，那当然这个所谓的经济制裁也就不成立了。所以这是一个这两个现在呢很难说到底这次秘密会谈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也很难说朝韩之间的首脑会谈有什么样的成果，但是至少呢这种制裁这个联盟的松动呢，为这个下一步美朝之间的直接沟通呢产生了很多的这个不明确的这个变数。
一列神秘的绿皮火车3月27日星期二驶离北京，世界多家媒体纷纷猜测乘坐这列火车于星期一抵达北京的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星期二结束访问返回朝鲜。有关金正恩访问北京的传言使世界媒体分外忙碌起来，这也使中国当局的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忙了起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当今中国网民当中，朝鲜金家王朝的第三代统治者金正恩是一个特别不得人心的人物。他对朝鲜人民的残暴统治，他的可笑的个人崇拜宣传，他动辄在中国边境附近试验核武器给中国造成地震，他动辄对外发出威胁，这一切都使他不招中国网民的待见，甚至不招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人，包括中共上层的人的待见。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甚至就此发表文章，指责金家王朝，尤其是金正恩政权忘恩负义。 1950年，他爷爷金日成发动侵略战争，迫使毛泽东政权派遣大量的中国军人去朝鲜半岛充当炮灰参战，为他火中取栗。中国为此蒙受了重大损失。到现在，金正恩政权却倒打一耙，说是朝鲜维护了中国的安全，北京却忘恩负义不承认。与此同时，中共党魁习近平也不招众多的中国网民和公众的待见，因为他上台以来不断推出在众多网民看来是开历史倒车的政策，其中包括重新恢复给中国带来连续灾难的最高领导人终身制，打压异议人士，公然把镇压律师当作是法治的成就，打压少数民族，打压宗教信仰者，打压包括网络在内的媒体自由，以反腐败的名义进行政治清洗，却对自家人和其他红二代人家来源不明的巨额资产假装看不见。众多的中国网民认为金正恩与金日成可恶的相似之处甚多，现在又加上了这两个人都是实行终身制，网民把他们对金正恩和对习近平的厌恶和憎恨表现在他们给这两个人取的外号上，金三胖、习三胖。有趣的是，中共当局也间接但也相当明显的承认了中国网民的这种看法，并做出了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回应。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当今中国网民搜索关键词“金三胖”会被立即告知，抱歉，未找到金三胖相关结果。搜索关键词“习三胖”则会被立即告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习三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观察家们认为，中国当局的网络言论管制当局之所以这样禁止网民搜索或不给网民提供搜索结果，是担心金正恩和习近平不得人心的信息通过社交媒体持续扩散。眼下，在中国网民所说的金三胖访问北京的传闻满天飞，从而使金三胖和习三胖成为中国网民最热的话题之一。3月26日，中国出现来自朝鲜的要人专列火车抵达北京，其戒备森严的驾驶使中国国内外众多观察家认为可能是金正恩访问北京会晤习近平。日本共同社3月27日星期二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被认为是北朝鲜要人乘坐的列车抵达北京中心。27日上午，那里的高度戒备状态依然持续，到访的可能是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或者是他的妹妹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等人。中朝两国正在修复两国陷入冷淡的关系，许多人猜测双方举行了领导层的会谈。共同社的报道说，也有人认为是平壤对外担当国家元首职务的最高人民会议主席金永南委员长或金正恩的最亲密的副手崔龙海副委员长。中国高层接待外国贵宾的钓鱼台国宾馆27日上午戒备森严，有许多警车守卫，禁止记者接近。日本经济新闻27日从北京发出报道，标题是北朝鲜要人拒信访问中国，北京持续高度戒备状态，金正恩本人还是他妹妹。报道说，假如金正恩或他的妹妹金宇正访问，在中国逗留期间很有可能跟中国方面的高级领导人会谈，据信会谈将讨论预计5月举行的朝鲜南北方和美朝首脑会谈，以及探寻如何改善陷入冷淡的中朝关系。假如是金正恩访问中国，这将是金2011年就任最高领导人以来第一次出访。北朝鲜的独裁者访问中国有秘密访问的传统，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爷爷金日成多次秘密访问中国，他们的访问或者是事后公布， 或者是干脆不对外公布。金日成当年就是通过秘密访问北京，耍弄计谋，成功的调遣了毛泽东，担当了在很多评论家看来是傻大头的角色，为他发动的侵略战争火中取栗。眼下中国国内外观察家和世界媒体正在热议金正恩是否又在继承他爹爹他爷爷的遗志和路线，秘密访问北京，再度将中共政权玩弄于股掌之上。3月27日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从北京发出报道，标题是金正恩在北京吗？秘密列车抵达引起空气扰动。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他对北京出现的一列黄绿色列车和长长的摩托车队不了解情况。中国网民试图寻求答案却撞了墙。据监测中国当局网络信息封锁的网站自由的微博报告，星期二在中国的新浪微博上被屏蔽的关键词头十个包括金正恩、北朝鲜、金三胖。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3月27日星期二，白宫回应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演习以及金正恩访问北京的报道，并说持续推动川普跟金正恩的会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包括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演习以及这个川金会还有金正恩的行踪呢，都受到了这个很多媒体的关注。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是说，根据路透社呢的截到的这个卫星图像的报道，有数十艘的中国海军舰艇在本周在南中国海的海南岛附近的水域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那么参加军演的包括有中国的航空母舰辽宁舰，那么此外呢还有至少有40艘的其他的中国的海军的军舰。那么同时呢，在星期一中国的空军也说他们已经举办了演习，包括了有轰6K 轰炸机、苏30以及苏35战斗机等飞机飞过宫古海峡，然后到南中国海以及西太平洋举办战斗的演习。那么对于中国现在在南中国海方面呢同时展现了这个海军以及空军的这个军事实力，对此呢白宫今天没有做出很明确的回应。在这个简报会上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只有表示说，我们一直都有在监视这个情况，但是现在呢并没有确定的事项要来宣布。那么除了这个南中国海方面的局势呢，在朝鲜方面当然也是受到媒体关注的焦点。那么在简报会上呢，就有媒体询问说，这个很多报道指出说金正恩已经前往北京访问并且返回朝鲜了，那么对此川普总统是否知情？那这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只有表示说呢，川普总统有掌握朝鲜方面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他怎么说。
The president is obviously being kept
川普总统在有关朝鲜的情况上都掌握着最新消息，但是目前我还不能确认或者否认这些相关的报道。
是的，那么在昨天就是3月26号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并没有正面的回应说到底现在川金会进行的详情跟它的进展的进度的情况。那么今天呢又再度媒体把这个提到了川金会的情况尤其是在这个金正恩被据报道说已经访问了北京，想知道说到底之后有没有生变。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只表示说会持续的来推动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会面。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我们会继续推进这一事项，朝鲜发出了邀请，我们接受了邀请，我们将继续这一进程，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的会面日期和时间。
是的，此前这个韩国的特使这个郑义荣到白宫来的时候，在白宫宣布是说在五月底之前川金会就会发生，不过呢一直到现在白宫方面都没有证实五月底这个时间。那么在金正恩如果真的访问北京之后，是否会造成一些计划的变化，那我们会美国之音会持续的为各位观众朋友追踪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专家对 被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秘密访问北京解读不一，有的认为这是宗主国召见附属国元首，显示北京对朝鲜的终极影响力，有的则认为美朝互动刺激了怕被边缘化的北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这一消息虽然已经被很多美国媒体报道，但是除了彭博新闻社引用了三个匿名的消息来源呢，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确认。不过呢，有一位朝鲜问题专家认为这个消息是可信的。张家敦是一位在新泽西州的朝鲜问题专家，著有《核对决：朝鲜挑战世界》一书。星期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相信这个消息是真实的。他说，北京对朝鲜在经济外交上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那么金正恩是北京命令他前去访问的。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北京对朝鲜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们选择不总是施加这一影响力，当他们真的想控制，他们就把绳子拉紧一点。顺便说一句，他们刚刚拉紧了绳子。我们必须记得，金正恩提出直接跟美国总统会晤，孤立了中国。因此，北京为了要介入这一进程而告诉金正恩，你必须得在跟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会晤前，先见过中国的统治者习近平。
因为我们知道，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面，金正恩呢将跟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呢进行会晤和峰会。那么另外一种看法呢，就是华盛顿 DC 的智库斯廷森中心的朝鲜和中国问题专家孙运，他认为呢，他在告诉商业内幕的时候说，他认为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与金正恩会面的这个举动提高了这位朝鲜领导人的地位，这很可能呢使得北京更加愿意要跟他进行交谈，以避免在未来决定朝鲜半岛命运的谈判当中被边缘化。那么孙运说，中国担心被排除在美朝谈判之外，因为谈判的结果呢可能导致南北统一或者美国在朝鲜的存在，而这两者呢都是与中国的战略利益背道而驰的。另外呢，奥巴马政府的时候，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瑟尔现任这个纽约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认为金正恩在过去几年所进行的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的核武导弹试射，其实最被羞辱的是北京。他说呢，北京上一次派出了习近平的特使宋涛去朝鲜，结果呢是吃了闭门羹。我们来听一听拉瑟尔是怎么说的。
Not only has Kim Jong-un refused to receive senior envoys.
金正恩一直拒绝接受北京的高级特使，但在他最近接受习近平特使宋涛访问时，他不仅没有亲自接见，而且还羞辱了他。我上次去北京时，我的处理朝鲜事务的中国朋友说道，宋涛甚至连杯水都没有被招待，成为亚洲的终极耻辱。
Song Tao hadn't even been served a glass of water, the ultimate insult in Asia.
连杯水都没有喝到。那么拉塞尔接着说，朝鲜过去每一次试射几乎都是精准地吻合了北京的一系列的重大活动，比如金砖国家的峰会、一带一路论坛与普京的峰会、习近平与川普在马拉哥的峰会，甚至于呢还选择了中国农历新年。拉塞尔说，金正恩呢还被指谋杀了表面上受到中国保护的他的兄长金正男，他不仅清洗而且杀害了一些朝鲜体制中的同情中国的人。不过张家敦认为这种羞辱对北京来说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呢，中国选择只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才使用他的影响力。张家敦说，比如金正恩在去年十月中共十九大召开期间就没有发射导弹，他肯定是这个习近平啊告诉过金正恩，绝不希望任何事情来干扰这一重大活动。而十九大一结束，金正恩立刻送去了热烈的祝贺，这是习近平所需要的。那么张家敦说，必须了解中国和朝鲜关系的本质。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中国对朝鲜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中国可以很快解决朝鲜的核武器或其他问题。如果北京选择这样做的话，北京没有选择这样做，是因为北京希望朝鲜导致日本、韩国和美国的不稳定。必须记住，这里是木偶和玩木偶的人的关系，中国是玩木偶的。
张家敦认为这个北京是木偶的牵线人。不过张家敦还说呢，金正恩突然访问北京这一最新发展对于东亚和平进程可能是不利的。他认为习近平会使金正恩与韩国与美国的峰会变得更为困难。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做现场直播，我是魏之。美国国防部长严厉指责俄罗斯危险和鲁莽的举动，表示非常明显，莫斯科是在英国针对一名前俄罗斯间谍及其女儿使用军事级别神经毒素的幕后主使。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在五角大楼被问及对下毒事件的看法时对记者说，企图谋杀一个男子和他的女儿，这是新手能干的事情吗？这起事件已经引发和俄罗斯之间的外交冲突。白宫表示，截止到星期二，有超过25个国家已经驱逐了150名躲在外交外衣下的俄罗斯情报官员。华盛顿希望更多国家采取同样的行动。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莫斯科将在一周内对美国领导的行动作出回应，并称西方国家驱逐俄罗斯外交官是粗野的反俄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团队中与川普同样的鹰派人物越来越多，新增的两人是即将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前国务卿蒂勒森发表离职演说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宣布约翰·博尔顿将从4月开始接替麦克马斯特中将出任国家安全顾问。
避免冲突的最好方法就是强大的军事实力，就像古代罗马人说的，如果你想要和平，请准备好作战的能力。
博尔顿在担任福克斯电视台电视评论员十年后重返政府，成为川普在国家问题上的二把手。美国正在准备即将进行的美朝核武器峰会。
问题，你怎么知道朝鲜政权在撒谎？回答，他们的嘴在动。
我认为博尔顿的口气有些极端。
哈德利在小布什时期任国家安全顾问，他说川普总统自己显示讲话强硬是有成效的。
我们需要肯定川普政府的一点是，虽然他们遭受到外界的批评，说在朝鲜问题上过于强硬，但是这确实引起了中国的注意。中国支持对朝鲜进行严厉制裁，这也引起了朝鲜领导层的注意。现在他们愿意与川普总统对话，愿意谈及去核化。
一些人指出，博尔顿对于主要敌对势力的立场与川普总统相似。
我对此表示担忧。根据博尔顿的论调，他谈论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而且显然他强烈反对伊朗的核协议。
下个月，参议院将就蓬佩奥出任国务卿的任命举行听证会。与博尔顿一样，蓬佩奥是伊朗核协议的强烈批判者。川普总统在竞选时承诺，美国将退出这个协议。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据统计，超过100万名中国人在韩国居住。美日韩三国军事专家最近在结束一次模拟演练之后认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事，中国可能因为担忧在韩国的中国公民的处境而发挥促和作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报道。
今年2月14号到16号，来自美日韩三国的现任和前任军事和情报官员 军事专家和外交人员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军事沙盘推演。3月22号，参加这次沙盘推演的美日韩三国代表在华盛顿公布了推演结果报告。报告提到，在韩国居住和访问的中国人现在超过了100万。一旦朝鲜对美日韩三国做出挑衅举动，中国政府可能会有强烈的动机向朝鲜施压，要求朝鲜不要擦枪走火。在报告发表会上，美国前情报总监、美军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上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China was very much trying to wind down the confrontation.
在这次演练中，中国的反应是试图降低对抗，发挥外交调停人的作用。我想中国的考量的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国民。中国总体上认为朝鲜半岛发生冲突对中国是一件坏事。我们这次推演没有很明确的研究中国公民死伤的层面，我们将来考虑这个问题时应该重视这一点，并且坦率地和中国讨论这个问题。
根据韩国法务部2017年的统计，在韩国的外国人中有一半是中国人，人数达到101万。曾在韩国陆军下属的第一野战军担任副指挥官的全仁凡中将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则更为直接。
We Koreans, of course, knew about this long before.
我们韩国人早就知道这一点了。对我们来说，只要韩国有100万中国人，朝鲜就不会很情愿地发动袭击。所以在我们来看，应该邀请中国人到韩国来居住，住得越久越好，这符合我们的利益。
推演报告还说，相比日本，中国距离韩国更近，可能成为更适合外国人撤离后的目的地。另外，韩国与日本之间的军事沟通不畅是这次推演暴露的问题之一。
Now, the Koreans were very familiar, especially the military people, with
在这次推演中，韩国军方人员对于和美国人合作非常熟练，我们的语言相通，术语用词相同，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我们的程序也有一样。然而我们发现，在和邻国日本交流时，韩国迫切地需要美国朋友的帮忙，因为美国是韩国唯一一个能够通过安全的方式在语言形式上和用词方面都不会产生误解的伙伴。
That we could share without any misunderstanding.
全仁凡中将表示，美日韩三方协作十分重要，美日美韩的双边关系都十分密切，但日韩协作明显是一个薄弱环节。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接见了来访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除了感谢罗伊斯大力支持台湾旅行法，也希望台美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互访和交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蔡英文总统接见罗伊斯议员时，感谢他大力支持台湾旅行法，协助该法案顺利在美国国会通过，并获得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生效。蔡英文说，接下来台湾会和美国行政部门保持联系，促进更多互访和交流，一起发展更坚实的合作伙伴关系。美国总统川普于3月16号签署台湾旅行法，这项法案主要是促进美国与台湾之间的高层交流。不过中国外交部表示，此举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罗伊斯议员随后拜会台湾立法院，并接受立法院长苏嘉全颁赠国会外交荣誉勋章。罗伊斯表示非常荣幸，并谈到20年前他以众议员的身份第一次来台，当时就加入了美国国会的台湾连线，这些年不断进取，直到6年前成为外交委员会主席。
My first trip that I led started with a trip here to Taiwan.
他说，6年前我以外委会主席身份第一次带团出访就来到台湾，主要是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美台之间的坚实关系非常重要。罗伊斯还说， 这些年来，我多次带领跨党派议员来台访问，同时提出很多加强台湾经济及安全的构想，也持续巩固台湾关系法，并推动不久前才生效的台湾旅行法。苏家全院长表示，罗伊斯是台美关系推动者与捍卫者，期待他未来能继续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社会。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希望未来可以循序渐进地推动台美之间的高层互访，甚至是双方元首的访问。
我们如果从点线面慢慢地往上提升，那这样或许这个他当大整个美国社会也都觉得，哎，这样子做其实是本来就应该做，而且是合理的。那最后我们再来很自然地形成说元首的互访，或者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总统可以到华府去做更进一步的访问。
赵天麟委员还说，由于台湾旅行法只是一个倡议性质的议案，并没有强制性，希望未来在落实上能更具有实质意义。台湾前驻美代表沈履循日前在一次座谈会上建议，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台湾外交部不妨规划蔡英文总统在任内访问美国母校康奈尔大学，或是外长吴钊燮访问美国首府华盛顿等等。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恩秀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总统访问美国进行实质交流或许是一件好事，不过也无法一厢情愿。
这整件事情，台美未来如何去做更好的互动，我觉得关键还是在维持美中台三方一定的平衡度哦。任何一个变动，可能在我们在两岸之间关系都会产生一定的变化。
李恩秀委员还指出，如何与美国维持一定的盟友关系，对台湾固然有利，但是后续负面效应的评估，国安单位和蔡英文总统也必须仔细思考和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神秘的中国能源富豪叶简明遭调查事件，导致中国收购俄罗斯能源巨头部分股权交易悬而未决，也将使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国与捷克关系遭受冲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3月27日起将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媒体说，王毅与俄罗斯领导人很可能讨论的一个议题将是如何解决中国华信能源集团收购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遭遇的困境。普京总统3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会晤到访的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时，双方也会讨论这个议题。卡塔尔主权基金与瑞士的大宗商品交易商克林口公司2017年年初总共购得了罗斯石油公司19.5%的股权，其中卡塔尔主权基金持有其中的绝大部分股份。2017年9月，中国能源巨头华信决定从卡塔尔主权基金和瑞士的格林考手中收购罗斯石油公司大约14.2%的股权，总交易额达到91亿美元。当时曾预期去年年底完成交易，但俄罗斯主要大报公报说，中国方面距离收购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的规定期限的付款期现在仅剩下了几天时间，因为根据当时所达成的协议，在10月1日之前，华信能源必须首先支付15亿欧元，其余的61亿欧元必须在今年9月前支付完毕。报道说，当时在敲定这笔交易时，私营的华信能源去年9月已经向卡塔尔主权基金支付了数亿美元，但是由于华信现在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最终完成这笔交易的日期可能会无限期向后推延。为此，俄罗斯国营的多位贸易银行已经同意向华信提供51亿欧元的贷款， 条件是以中方将收购的14.2%的股权作为抵押。但在春节之后，传出华信总裁叶简明涉嫌违法被拘留调查的消息，从而使华信购买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的交易变得悬而未决。许多报道称，叶简明同中国军方的关系密切，华信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公司一跃而成为世界能源巨头，发家史和背后的原因一直为外界所关注。但自从去年11月份华信所设立的非政府组织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秘书长和前香港高官何志平因为涉嫌贿赂等罪名在美国被捕之后，华信开始遭遇麻烦。国家控股的罗斯石油公司不但在俄罗斯排名第一，同时也是克里姆林宫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一些分析甚至认为，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是仅排在普京之后的掌控俄罗斯的第二号实权人物。但今年恰逢罗斯石油公司还债高峰，中国是否将注资罗斯石油公司引人关注。但叶简明出事使股权交易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数。有报道说，几家中国国有资本已经入资华信，考虑到国有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目前已经拥有罗斯石油公司少量股份，如果华信不放弃这笔交易，中国国有资本未来可能控制这家俄罗斯能源巨头大约1/4的股权，到时会对公司的运营施加影响。俄罗斯分析人士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罗斯石油公司在与中国的合作中遇到波折。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年前开始反腐运动之后，谢钦的多名中国谈判伙伴、中国几家能源巨头的领导人都相继被捕入狱，从而使双方的一些合作项目进展缓慢。由于中国能源企业新领导人都害怕犯错走前任道路，他们在与俄方的合作中现在处处小心谨慎，缺少倡议，不积极主动。但去年莫斯科的一家法院在公开审判前经济部长乌留卡耶夫时，检察官当时公布的一段谢钦与乌留卡耶夫在2-3年前的谈话录音显示，谢钦更欣赏西方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和合作伙伴，嗤之以鼻。不过在西方加紧制裁俄罗斯之际，罗斯石油公司并不太容易找到中国以外的其他投资人。国际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最近已经决定退出俄罗斯市场，全部终止在俄罗斯的所有合作项目。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目前的形势非常尴尬，因为俄罗斯本来就不满与西方交恶后，中国来俄罗斯的投资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华信事件会加剧这种气氛。但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国有资本将控制俄罗斯能源巨头相当一部分的股权，那也将为普京的批评者们提供弹药，他们会指责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利益。此外，罗斯石油公司出售部分股权的交易非常不透明，外界更难了解交易的来龙去脉。尼克里斯基认为，许多交易如果涉及到外国人，尤其是中国投资人时，一般都离不开向一些高官更多的行贿。罗斯石油公司目前对华信能源一字不提，但叶简明出事之后，这家能源巨头仍派出代表访问中国了解情况。捷克总统泽曼则紧急召见了中国大使，他几天前也同样派出了一个由捷克总统办公厅主任和几名总统顾问所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上海，目的是调查叶简明出事对捷克的影响。泽曼2015年任命叶简明为捷克总统的经济顾问，但在本月初泽曼再次当选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叶简明缺席。捷克总统办公厅主任说，叶简明的职务将根据对他的调查结果来决定。捷克总统府说，中国官方已经向捷克代表团宣布，叶简明 已不是华信集团的领导人，不再持有华信的股份。中国方面还保证中国在捷克的投资不变，今年夏季晚些时候会在布拉格举行第二次中国在捷克的投资会议。中国一直利用投资扩大在捷克和东欧的影响，而捷克在欧盟中也经常为中国说话。中国在捷克的投资中，华信集团扮演关键角色。华信控制着捷克的足球俱乐部、酿酒厂、旅行社、航空公司和酒店等企业的股份，但叶简明被调查之后，华信已经撤回了收购一家布拉格的金融公司更多股权的申请。华信原计划把这家金融公司的股权持有数量从目前的大约9%提高到50%。被认为亲俄和亲华的泽曼总统也是2年多前出席北京天安门红场阅兵活动的唯一一位欧盟领导人。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发展通中国的关系让泽曼赔上了他的不少政治资本，因为捷克社会一直关心中国的人权和宗教状况。泽曼总统解释他与中国走近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国来捷克投资，但叶简明被调查后使泽曼总统的政治资本遇到风险。尼克里斯基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6年访问布拉格时曾遭遇大规模的抗议，捷克社会中不少人把中共看成过去的苏共，而台湾目前在捷克也有巨大的投资。相比之下，中国投资由于背景不明让人怀疑，许多捷克人担心会威胁国家安全。华信事件加深了人们的这一看法，因此泽曼目前处境很尴尬，他面临如何向捷克社会解释中国投资为什么要比台湾的投资好，以及中国投资究竟能够带来哪些好处等问题。尼克里斯基说，如果中国能够给出非常好的投资承诺，让捷克人感觉到能得到更多的好处，中国在捷克的形象或许能够改善。但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在与俄罗斯互动，在收购俄罗斯公司的股权时都做不好，一切都不能确定，那就更不用提捷克了。捷克反对派议员涅姆佐娃最近批评泽曼总统与俄罗斯和中国的黑色经济相互勾结，他说叶简明被带走调查就是证明。媒体报道说，为了吸引中国投资，泽曼总统在人权和普世价值领域做出让步和牺牲，但华信事件使捷克不得不反思和检讨，会重新评估中国的投资，同时也将更多推动欧盟内部讨论，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一名43岁的男子在美国西部的华盛顿州被逮捕，他被指向首都华盛顿的军队和情报设施寄送了几个若干个可疑邮包。美国联邦调查局说，这位名为潘申成的居民在他的家中被捕。潘申成的作案动机还没有查明，但是联邦调查局说与恐怖主义无关。至少六七个邮包被邮寄到了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的几个军事基地和中央情报局。法庭记录显示，潘申成曾经对他自己的精神状况感到担心， 青少年时期也曾几次因触犯法律而被执法部门记录在案。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在收到司法部的要求后，美国2020年的人口普查将加入是否是美国公民的问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的节目是由孙成编辑，赵婉成导播，我是魏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